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，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，寻找失落的军装。
听众朋友好，上一集说到拉文邀请雅尔琳到家里听他说什么古卷的故事，拉文听得半信半疑，不知道你听进去觉得可不可信呢？现在欢迎你来到拉文小小的家，嘘，别让他们知道我们也在听哦。随着拉文前往他的家，雅尔琳一路上十分健谈，滔滔不绝地聊着旅程上所见所闻，似乎是要将好几个礼拜的话一次说完一般。走着聊着，他们很快地来到了拉文的家。
哎，拉文，你爸妈不在家，我进来可以吗？
没关系的啦，来喝杯茶吧。
哦，谢谢啊。
老先生，请问您刚刚在市集广场说的都是真的吗？
哎，雅尔琳，你叫我雅尔琳就好了。来，你看到我手上的古卷了吗？
看到了，我还看到一路上你都很保护它呢。它很重要吗？
这就是神的话，我所知道的都是从这里学来的。
你是说神，像是河神、山神、雷神、爱神之类的吗？
真正的神不会只能管一件事的，我所说的是创造并统管宇宙万物的神，也是唯一的神，他的话就在这古卷里。
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的话就写在这里啊？
没错。
哇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神说话耶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
别急，当然好了。其实每个人还真都应该看一下，但是，却又不是每个看过的人都愿意相信。
为什么？
因为知道真理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。知道真理可不像是多知道了一个知识罢了，知道真理往往代表你生命也得对此做出回应与改变。说到此，在我解开古卷前先问一下，你有准备好吗？
拉文看着那即将展开的古卷，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又期待又害怕的感觉。
等等，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呢，但我又真的很好奇，这书到底在讲什么？如果真的有神，而这古卷真的是神的话，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吗？但如果要付代价的话，我可能没办法耶。
面对古卷，拉文竟然一时做不了决定。雅尔琳看着他过了好一阵子，慢慢地叹了一口气，打算把古卷再次地收到怀里。
哦，不要紧，至少你还相信这是神的真理，所以才会犹豫。有些人根本也不当他一回事呢。
等等，让我看吧。没错，
反正我的人生已经这么不幸了，不求改变，难道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？
不用怕，你若相信神的话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让我打开这古卷给你看啊。
拉文见这卷神的话展开的时候，身体不自觉地摆了起防卫的姿势，他以为会光芒四射或者是天地震动之类的，他紧张地连眼睛也闭了起来，却没想到只听到雅尔林的声音说：
哎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看吧。
拉文自觉有点脸红，傻笑了一声，凑向雅尔林，只看到古卷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年代久远又庄严的文字，又看到雅尔林手指停在一处经文上：神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说也奇怪，这句话好像有股奇妙的力量，如同一把钳子将拉文的心紧紧抓住了。
自从我被抛弃之后，同学都问我，没人管，应该很自由吧？没错啦，我是可以想干嘛就干嘛。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我根本就是困在这个命运的监牢里。我好想摆脱这种人生，得自由。
还记得我之前在广场说的吗？你问我那些试探药是不是真的？嗯，那都是千真万确的。
嗯，我记得，正好我也想知道，你说魔王路西弗被神打败之后来到人间，他派遣他的仆役来诱惑我们，叫我们来加入他的大军。可是我从来没有任何奇怪的人或者声音告诉我要加入什么军队啊。
你不用被拉入什么军队，在这世界里，你只要不跟随神，就是在魔王的权下，没有中立的立场。但是所谓真正的自由，就是能靠着神向这世界的魔王说不。你可以不用像其他人一样不自觉地活在魔王和试探妖的控制之下。
拉文心想，他周围的人抛弃他的叔叔阿姨，仗势欺人的强尼一家，讨好权势的校长，还有那些嘲笑他欺负他的同学村民，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受了魔王邪恶的影响，似乎还蛮有道理的。
但要得到自由其实并不难，你不用特别做什么功夫，你今天就可以得到自由，你只要相信神。
我是相信有神的啊。
孩子，我应该说要相信神的儿子。
神的儿子？
是的。
于是雅尔林便向拉文讲述了古卷里后半福音书中记载神之子，也就是人称为弥赛亚的救主，降世为人，宣讲天国的道理，最后救赎人类的罪，死在十字架，并三日后复活的消息。拉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但这个故事却深深地吸引了他。
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创造宇宙的神竟然会在乎我，这是真的吗？
千真万确。为此我还到了世上的最高学府考究过，神之子是真有其人，他的生平与死在史书上有多处记载，而至今仍没有人能拿出推翻他复活的证据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孤单在这世界上的， 神爱我们，甚至他儿子还来到世上寻找我们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亚尔林先生，坦白说，你说的这一切，我还不是很懂哎。
我自己啊，也是花了多年来读古卷，才渐渐明白的。坦白说，我还是在学习中。不过很多时候，神会启示我不懂的地方，真的很奇妙。古卷里有一处很重要的经文，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完成的使命。我就是为此踏上旅程的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是这段经文，你看啊。
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
对，你看，我们的敌人不是那看得到的人，而是那管辖幽暗世界的肉眼看不到的魔王路西弗，
还有他手下的试探妖。
没错，你再看啊，接下来啊就是重点了，我读给你听。
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某样东西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某样东西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某种东西当作盾牌，可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剑。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某样东西。
你看啊，虽然一些字被血迹模糊掉了，但是呢，腰带、护心镜、鞋、盾牌、头盔、宝剑，这就是神所赐的六样军装。神一定是要我们把这六件军装找齐，然后
怎样？
然后把魔王路西弗打倒。
你自己怎么好像也不确定啊？
我的确不知道找这六样军装是否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但是魔王总是该打败的，不是吗？再说我身上已经有了头盔，一直没有人能够戴上，而且总该也要再找出其他的军装才是吧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这救恩的头盔啊。
等一下，我刚刚就想问了，为什么有些字上面会有血迹呢？你该不会是个凶手吧？别拿什么凶器出来啊，我会大叫哦。
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你看，这不就是个头盔而已吗？关于字上的血迹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我昏迷醒来的时候啊，这些血迹就在了。
拉文一脸怀疑，心想自己真的可以信任这个老人吗？但是这时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，在窗外一直有个身影在静静的窃听。到底外面偷听的是谁呢？大家猜得到吗？下一集我们一起来揪出他吧。